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别玩了，回去可以考 OC， 不客气。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 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又是我们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的时间了，我是宁馨。
我是刘俊杰。
那么今天呢，我们跟您聊聊哈，我们其实特别主观感受的一件事哈，俊杰刚才我们两个也聊到，那么看到呢，最近有新报告显示哈，当下哈，澳大利亚我们这一代人哈，尤其是年轻人，收入和拥有的财产是更少了，背负的债务呢更多了，难以负担房产和房租，而且更少的能够受益于时代的红利。到了30岁之后呢，经济状况仍然比较落后，而心理状况反而更糟了。
哎，这个报告就显示哈，可能是这个年轻一代哈最惨的一代。听众朋友，您觉得自己是最惨一代吗？跟自己的这个前一辈相比哈，您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更好了呢，还是变差了呢？
那如果跟我们的下一辈相比哈，您预计哈，我们下一辈真的能够比我们过得更好吗？您有没有这个信心哈，能够让我们的下一辈呢过上比我们还要滋润的日子哈？那非常非常欢迎您参加我们正在进行的生活相对论热线哈。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
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探讨，分享您的经历、观察和看法。
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简要的哈，快速的跟您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报告让很多人哈发出了我们原来是最惨一代这样的一个惊呼哈。非常快的跟您分享这个报告究竟说了什么。那这份报告呢，其实是来自 Unlicare 的哈，它这个叫落后年轻人与澳大利亚日益扩大的财富这个差距哈。这个报告呢其实是在上个月发布的。那报告发现呢，25岁至34岁的人群的房屋拥有率呢是降至了80年来的最低点，住房拥有率是已经低于 40% 了。
这也凸显了有利于住房投资的税收政策造成的代际不平等哈。调查发现近一半35岁以下的低收入租房者呢正面临租房压力，而且全国范围内48,776套这个代租房产哈，没有一套是依靠青年津贴计划的人负担得起的。
是这个数字其实已经相当的触目惊心了哈。那有些人可能就说了，要是你是不是要思考一下，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没有好好工作，努力工作哈？但是让人很痛心的一个报告发现的事实是什么呢？说这个努力工作啊，仿佛也没有之前那么有用了。
这个报告发布之后呢， Anglicare Australia 执行董事叫 Cassie Chalmers， 他表示呢，澳大利亚年轻人正面临一个努力工作又无法保证未来安全的局面。他说呢，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呢已经发生了变化。
那 Chalmers 表示说呢，各种因素叠加其实导致了代际的不平等。他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哈，年轻人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之后呢，就业形势哈变得其实是更加不稳定了，那么他们自身所负担的成本也是在增加，人们学习的时间是越来越长了。我们知道呢，就年收入平均值哈，与首付所需的金额相比呢，攒够买房首付所需的时间也更长了。俊杰，我觉得这里说的特别特别的对哈。那首先我感受到的一点就是这个学习的时间真的是越来越长了。
对，
之前的时候很有可能哈，就我们华人群体而言，大多数人哈读到这个高等教育哈，无论是专科还是本科，就能够进入到自己这个所在的这个领域哈，开始一份工作。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如果哈，俊杰， 我们的就是你的孩子或者我们的后代哈，如果这个说我读到本科就不读了，我就直接工作，这个家长可能心里
竞争压力也挺大
的，是
的，
就要打鼓了，说你这个本科学历能够吗？是不是得读个研究生？
关键是你读个研究生，读个博士研究生出来之后的就业压力。不见得是小了，没可能是没准更大了呢。
是的，是的，当然这个国情不同哈，在澳大利亚，我相信我们华人家长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视教育。那其中，这一点也是俊杰和我特别想跟大家来探讨的哈，那就是，虽然这个报告说呢，我们这一代人是澳大利亚的最惨一代，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谢欣给我们做的这个采访哈。年轻人，我们的后代很有可能过得还不如我们。
对，真的是，虽然是说起来啊，对于每个人都是很主观的一个看法，但是呢，其实也是有数据啊，刚才这个报告数据支撑的，
是
就是年轻的孩子们呢，他们可能面对的压力也很大。
其中有一点呢，那就是年轻人哈，如果哈。跟之前相比，我如果比如说正在寻找工作的这个途中哈，他能获得的津贴呢也更少了。那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个 Anlicare 的负责人呢也是呼吁，其实是应该改革一下青年的津贴制度哈。因为这个报告的调查结果指出呢，尽管这个年轻的澳大利亚人呢面临着和长辈们相同的生活成本，但他们能够从 Centrelink 获得的这个来自国家的资助却更少了。
对呀，对于这个没有子女的单身人士啊，我们看到领取青年津贴的最高金额为每两周 677.2 澳元。钱伯斯女士表示呢，这一比例呢是低于贫困线的，求职津贴和老年这个养老金哈都加剧了代际不平等。
那报告还显示说呢，这个如果是领取求职津贴的人哈，他如果是单身人士，在支付完房租啊、食物和交通费之后呢，那每个月其实是还不够的，你还要自掏腰包哈，再额外付出251澳元。那如果是领取育儿津贴的单亲父母哈，那每周呢自己还要自掏腰包174澳元。那如果领取求职津贴的有两个孩子的夫妇哈，每周呢则额外需要付出28澳元。
哎，其实这个影响哈，不仅仅是仅限于经济方面哈，还会影响到这个年龄段群体的心理健康和福祉。我觉得这个影响可能会更大，比这个经济面呢还要更大一些，自我感觉哈。来自这个 Anglican Australia 的服务的数据显示啊，年轻人患上严重心理疾病的可能性是65岁以上群体的两倍多。
是。那其实我们在谈到澳大利亚的这个不同的世代的时候，俊杰其实经常比较的是这个婴儿潮一代哈。那这个数据呢，其实报告中的有一个数据也特别特别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和老一辈哈，尤其是婴儿潮一辈相比哈，这两代人的处境可谓是天差地别呀。那到了30岁的时候呢，如今这一代的年轻人哈，他们的收入是仍然是落后于上一代人的。所以现在年轻人很多的是在被迫的削减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开支，但相比之下，老年人则在全面的增加支出。
但我觉得也没问题哈，如果自己的腰包荷包这个允许的话，多在增加支出也没错。年轻一代换个角度来看哈，年轻就是资本嘛，对吧？这个
有
时间，
哎，
这么时间是这个宝贵的。相比之下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报告哈，这份报告发现哈，澳大利亚的老年人似乎引号哈，这是他原话，免受当今经济压力的影响，因为他们在就业市场稳定的时期呢，赚取了足够多的这个收入，并通过呢这个投资积累了足够多的财富。而投资的税收呢比这个工资要低。
是，其实前几天俊杰在跟这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哈，就说这个悉尼的房地产市场是真的是一路水涨船高哈，虽然说现在有降价的势头，但还是很难买。朋友用了一个词哈，一个名词，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说是呀，现在没办法，谁让澳大利亚有这么多的房地产百万富翁呢？就是说这些婴儿潮一代哈，在当年只要是凭借自己努力工作比较轻松的，相比之下当然是买下一套房子之后，自然而然的，只要你现在名下当时有房产哈，就已经变成百万富翁了。
对，其实关键就是开源节流嘛。就房产，你比方说压力大的时候，就是增加收入也可以啊。尤其现在这个，不论承认与不承认，能多多少少各个行业都能感觉到这个时代变革，人工智能时代变革对这个就业的冲击
是
挺大的。
是，所以
就是心理方面的冲击。
哎，我们刚才也在聊哈，这个年轻人面临的压力真的是 说实话，时代变化的这么快哈，我们的压力来源可能都要超乎我们的想象。嗯、就像俊杰采访的这位这个专家一样，杨凡博士一样，谁能想到10年前谁能想到我们的工作不是比我们更优秀的竞争对手比下去的，也不是移民比下去的，我们的工作竟然是被人工智能比下去
了。对，当然了，一些我也看一些采访，包括伊隆马斯克之类的，
嗯、
就是对人工智能，他有他们自己的理解，就说这个啊，人工智能的发展会让这个生活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丰富到一定程度，就是说、
嗯、
钱已经没用了。这是有钱到流最有钱的人之一说的话，钱已经没用了。当然了，这个没有发生的那现在，可能对他们现在来说，钱的用处好像也不是很大，因为已经足够多了。
是，而我们这些最需要用钱的这个报告中所谓的年轻人呢，嗯、对他们来说可是一件哎呀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哈。那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就想跟您聊聊哈，在您看来呢，您同不同意这份报告所提出的这么一个石破天惊的这样一种说法哈，就是澳大利亚的年轻人很有可能是最惨的一代人呢？嗯、
哎，这是。根据我们人类已知这个记录啊，都是往前比的嘛，肯定是不是往后比哈、啊？往后比谁都不知道、嗯。
是，那如果我们要往后比的话哈，就现在的这个情势来看哈，您有没有信心给自己的下一代人呢带来更好的生活呢？您是觉得我们的下一代会变得比我们生活的更好呢，还是其实他们面临的压力更大，会变成更惨一代呢？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您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的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探讨，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嗯，那么在等待我们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的期间呢，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短信平台涌入了很多很多的评论哈、
嗯、
哎呀，不知道今天大家是不是更喜欢发短信而不是打电话呢？我们看到有一位这个尾号63的听众说哈，所谓过得好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资本需要你成为更好的劳动力消费力，那所谓过得不好呢，是经济衰退时期，资本就只能收割你。哎呀，这位听众其实看到这个尾号很熟悉哈，每次都会发表一些充满哲思又充满思考的话哈。那希望您如果有机会哈，也不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试试哈，我们也很想听到您的声音，看看您的这个想法呢，跟我们多分享一些。那我们还看到有位署名洪先生呢哈，说哈哈，好过1933年的澳大利亚年轻人哈。1933年补充了说，二战前的经济危机，目前买得起牛奶，不用去牛奶厂附近的河里喝。
这是这个对比的历史的不同时间段哈、
嗯。是，那我们知道这位洪先生，如果是经常拨打我们热线的洪先生的话，应该是年轻人哈，看得出来。
嗯、
哎，虽然说我们是被扣上了这个最惨一代的年轻人的帽子哈，但是最起码这位洪先生啊是苦中作乐的一代哈。好，那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在线上哈，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早上好。
您好呀。
我个人的观点是下一代会比我们更惨。
哦，为啥呀？
嗯，就是先说乐观一点的吧，就是他们可能会有更高的更好的科技去支撑他们的各种生活啊，或者是生产，然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美食这样的东西，但是从他们的生活压力来讲还是会比我们这一代要更压力更大一些、
嗯、
因为总的来讲资本是逐利的嘛，它会要求更高的生产效率。
是
啊、这样对，就像刚才那位博士分析的一样，对，大家都追求一个更高的这个生产值，那每个人的生存压力或者说他们在生活在工作方面会体验到的这种就跟我们不一样，就像我们体验不到说60-70年代那个时候，不管是国内的大锅饭也好，还是这边的那种就是比较 relax 的那种
生活方式，对，嗯，
对，现在觉得 relax， 当时处于那个时代的人可能不那么认为啊。
对，所以有经常会有一句话哈，我们的父辈会跟我们说，我们想当年那日子可苦了，都觉得自己是最苦的一代人哈，嗯，
对对对，
您接着说，
就是回到根本，就是还是因为是在资本嘛，他要追求更大的利益。
是，所以说当这个平摊到每个人的头上的时候哈，对我们每个人的期待也会越来越高了哈，这就是您刚才说的，我们下一代年轻人可能面临的压力要比我们这一代还要高。
对，引入最近的这个人工智能，那可能你在这个岗位，也许你做你 做你分配到的工作的压力可能小了，你觉得会受到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些 support 这些支持，你会办事更快一些。但是从就业的角度来讲，其实是更差的，有很多东西还是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是的，其实您说的这一点我特别的赞同哈，尤其是刚才听这个俊杰带来的采访的时候，心里也特别的五味杂陈。就说这些训练人工智能原始数据的这些人们正在做的是不是一件饮鸩止渴的事情哈，那是我们是不是在训练人工智能来代替我们自身呢？
起码过渡期的话肯定是会有这个痛的，
是会有阵痛哈。那
也许过了十年二十年，这个就不是阵痛了，就是一直的痛，
就截肢了。
是这样啊。
好呀，那非常感谢李先生您的分享哈，谢谢您，祝您生活愉快哈。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那我们今天抛出的话题呢，就是听众朋友您是否同意哈，我们这一代人呢是澳洲的最惨一代。那如果展望未来的话，您会觉得我们下一代人面临的压力是比我们更少还是更多呢？
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9933来聊一聊您的看法。
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就回来。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仍然是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的时间，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想聊的话题哈是从最近的一份报告说起哈。这个报告发现我们澳大利亚现在的年轻人呢，其实是历史上的最惨一代哈。我们就想问问您，您同不同意这个说法？那么在您看来呢，跟我们的父辈们相比哈，您现在的生活是更好了还是更差了呢？那么展望未来的话，跟我们的下一代相比哈，您是觉得他们会面临的压力更大呢还是更小呢？您有没有信心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呢？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9993，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讨论，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下一位听众哈，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呀。
哎，你好，主持好，
早上好。
哎，早，您怎么看？
对，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刚才你们这个请的嘉宾呢也分析了，确实你包括就是在澳洲来说，我们和上面这个什么婴儿潮啊，这个叫什么 Z 时代，我们是明显的感觉在经济上的话呢，怎么奋斗苦技也达不到他们那个时代红利带给他们的这种经济上的富裕程度。
是，
但是我想反过来说的话呢，那么这个时代是往前进步的，科技是往前发展的，这个生活的便利程度呢和它带给我们的这个自由度啊，这个幸福指数，就是非经济类的其他的幸福指数，可能又是前面就是这几代人的话呢，他们不如我们的。那么展望未来呢，那我们就说，那确实呢，现在看这个年轻人的压力确实大。这个过去是18周岁、16周岁，这个澳洲年轻人说是都要自立门户了。现在我看好多也都是这个躺平，待在啃老，或者跟着
父母一起住、
这也是常态了。
对，
经济上是有压力，但是的话，你会感觉到他们对这个新科技啊，对这个时代这些进这个方面生活的这些东西的掌控的话呢，又比我们强很多。同时呢，就是说这种科技啊 AI 了带给他们的可能一些压力呢，也是我们这一代可能感受不到的。就是说我之前看了一个评论，就包括刘医生在这里，就说现在已经不是说是衣食上面的他们都很富裕，但是他们精神上的那种孤独啊，或者体会到的心理上的一些疾病的话，
是
这个可能又是另外对他们是一种压力。
所以一个时代有一代人的这个挑战哈。赵先生，其实刚才您做了一个对比，我就特别好奇哈，如果哈我们做一个假设，给您一个选择的话，您是更愿意选择生活在婴儿潮一代呢，还是选择活在当下？
我觉得活在当下吧，没得选，我觉得
就算是完全虚拟的，您也选择活在当下哈，就是当现在的这一代人。
对呀、啊，我觉得你看这，就我们这一代人，你看也是经历了好多的事情了，这个该经历的这个什么疫情啊，什么这些，我觉得没得选吧。那我也不觉得这个过去的话呢，他们确实你看到这边澳洲这些老头老太太生活很富足，
是，
但是又能怎么样呢？看着年轻人痛苦不堪，但是呢，你看他们毕竟是这个叫什么八九点钟的太阳啊。
嗯，就是只要还年轻就有希望哈。我觉得赵先生，其实您这种想法其实也代表着我和俊杰的一种想法哈。那就是总结一下，叫我们当下哈，痛并快乐着，那还能干嘛呢？就且行且珍惜了。
对
啊，
我说这个子孙自有儿孙自有儿孙福，确实我们不需要听人。而且这个叫什么呀，有时候这年轻人老是这个嫌弃我们这个年龄了啊，你们有苦硬吃啊，你们不知道享福啊。
是，
嗯，
其实我们想想，可能我们觉得这个幸福的这个我喝杯茶，我读本书，我不比你去蹦迪啊，去泡酒吧，我觉得这是我的幸福的、
对，不同的体验
是您的幸福。
对，你说我有苦硬吃、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是苦，乐在其中啊。
是因为幸福已经变成日常了哈，所以在他们看来就没有那么难以获得了。嗯，哎呀，也是向您学习哈，这种好的这种心态哈，面对生活的这种积极态度。好呀，那非常非常感谢赵先生您的分享哈，谢谢您哈，祝您生活愉快，咱继续且行且珍惜哈。我们还有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到的留言哈，我们看到哎，应该是署名仍然是红哈，嗯，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位红。他说想推荐给大家几首歌，我们都在努力的活着，人生能不能放过我这一次。嗯，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哈，有一位这个尾号86哈说，前提是年轻人是孤儿吗？嗯，华人长辈至少有1到2个物业，小辈只需要负责自己的房贷，怎么会是最惨的呢？比上一代日子好过多了哈。嗯，这是这一位听众的，哎，好像的确是哈，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已经。
个人情况也不一样的。
嗯，我们就是笼统的说哈。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那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嗯，那不要走开哈，接下来是2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